If you want to be great, it's got to be love. When the season turns on a fall, if you want to be great, it's got to be love. When the season
本周主题：最美的爱。讲题大纲：一、爱的阶段体验；二、爱的唯一地位；三、爱的奉献解释；四、爱的荣耀操练。问题之下，宗教都带着爱与善的呼声，然而基督的爱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在生命中的解释是什么？本周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五至八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作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
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相聚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感觉就是向着你的敬拜，因为我们生命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在我们眼不见或者听不到，但是我们心里确知它是我生命的源头，而且这生命的源头有个力量在告诉我说生命的方向。主耶稣，让我们在你面前永远能够尊重我们自己生命的方向。今天我们还存在这一点，我们就愿意我们生命的这一点能够活出这样的尊贵出来，而且这个生命是能够表达的。亲爱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能够学习也有感觉，在感觉里面有真正的寻找神你的爱。主耶稣，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这其中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盼望，是直到永远的。有一天我们是周围的人，我们盼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得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主你圣灵再次教导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主你在我们敬拜当中所存的地位，不是只有被我们敬拜而已，你要告诉我们话语。就是我们心里面先安静等候，求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的思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题目是最美的感觉，这感觉是一种爱的描述。那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有很多不同的感觉是我们所希望而得着的，在这感觉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首先我们只要觉得好的感觉，我们就希望能够领受。而好的感觉从哪来，从哪几个方向我们可以得着？首先我们可以觉得口腹之欲就是我们一个好的感觉，这东西好吃，我就希望能够得着，而且我得着的时候就会好像说好好吃哦，我真希望能够再吃第二口。那这是一种第一种 属于口腹之欲的，那我们也可以再说一种好的感觉，就是一阵狂欢之后，我们也可以说在里面有多少的笑声，有多少的愉快的感觉，在这热闹的场面里面，我们也真的得着了。但是得着之后，我们感觉在哪里呢？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感觉好，但是它似乎不太真实。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朋自远方来，这一种也是蛮温馨的。但是温馨的感觉到底能够得让我们得到怎样的盼望？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有朋自远方来，他也终将要离去。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是真实的呢？好，我们直说好了，我觉得真正最美的感觉，最好的感觉就是被爱，被爱。我相信每个人在生命里面必须承认，被爱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兴奋的，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在我生命里面有一种很温暖，而且这种温暖因为他爱我，他一定跟我有关系，而这个爱一定有继续进行式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思想，我们到底要得着什么呢？当然被爱是我们所要的，但是爱的层次又有不同。我们希望在不同层次里面建立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所拥有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层次是表面的爱，表面的爱也是蛮珍贵的，也是蛮得到满足的。也许我们会说爱有一些层次，比如说锦上添花也是一种爱，雪中送炭也是一种爱。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必须要跟大家说，不管是雪中送炭也好，锦上添花也好，都是表面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这都看得见。锦上添花，你好漂亮，我看得见，我希望能够在你身上能够更多的装饰你，更多送东西给你，因为你的漂亮就让我们得到吸引，啊，然后我们得到吸引之后，我们把更多东西给你，然后你被得到这样的关爱和称赞之后，你也是一个被爱的感觉，也是很高兴。好，另一种层次就是这次台风过后，我的房屋都破掉了，然后很多人在这当中看到我们的可怜，看到我们需要，就送很多东西在我们即时当中给我们帮助，我们也得到帮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也是看得到的，也是看得到，这都是表面的。因为看得到你非常的需要，我们就在我们的聪明判断里面赶快给予你适时的帮助。好，这是表面的爱，不管是怎样的层次，总之感觉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层次，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进入到这个层次，也感受得到，也学习付出的话，那我们生命也毕竟是在长大。这个层次就是心理的需要。比如说撒该，他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需要，因为他的职务是一个税吏长，蛮高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第二个，他的财富蛮富有的，所以你看不出他到底需要什么，也不需要送什么炭给他，也不需要在他职务上添什么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什么都有，但是我心里面天天痛苦，而我心里面的痛苦跟忧愁是你们外面看不见的。谁能够给我？谁能够给我？但耶稣那天经过到他的桑树下的时候，说：“撒该，你下来。”他吓一跳，然后说，今天我要到你家，我知道你需要我。撒开在那个地方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告诉别人，你从我外表看不出我有什么需要，你竟然告诉我说你心里需要我，因为你有这样的忧愁。你为什么能够知道我心里面需要呢？我有一种被知道的感觉，而被知道是一种被爱的最高级。被知道，我们常说知己难求啊，知心的朋友在哪里？这种知己或知心都是外面看不到的，而你深知我里面所说的话，我需要这样的朋友。当我被知道的时候，耶稣带到他家的时候，最后跟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庭，这是我所需要的。我的生命在那一天因为被知道而完全的改变。这种被爱是从心里面所挖掘出来的。然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赶快进入到第三种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这种层次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层次是你们外表看不出来，但是我深知我需要。第三个层次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需要，别人已经爱你那么久了。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强调这个层次最美的爱，甚至连你自己都不晓得你多么需要这样的爱。当你自己是那么的骄傲，当你自己是那么的蛮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拒绝别人的爱，瞧不起别人的爱的时候，我不需要，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需要的时候，别人已经在那个地方深刻的爱你，而且把他的生命，把他的一切为你付出的时候，直到有一天当你失落了，你回头一看，才深深知道，原来你已经为我付出这么多，过去的日子我都不晓得，这样的超越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明白的。像刚才撒该，毕竟他还知道他需要爱，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有人知道那当然很好，但是这个城市是连这时候的他都不知道，但是却一个爱临到你身上。有一天你回顾这一切，你才知道这样的宝贵，这样的爱我们从哪里寻找呢？我们先说一个故事，我们在这个段一起来体会这一种感觉。比如说，这是一个故事，也是台风过后，川流的水冲断了一个铁桥，有一个人开着车子经过，他亲眼看到铁桥断裂的整个没入那水流当中，他在那个段吓一跳，但是他现在惊觉到一件事情，桥上有一个铁道，在不久就有一个火车要经过，我现在怎么来警告那个火车呢？我很害怕，没有别人知道，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们在没多久火车经过就要完全的没入这水流当中，没入这川流的水流当中的时候是无法拯救的。那我现在决定一件事情，立刻开着车子到最近的一个转弯的高地，在那个地方爬上那个高地，果真的火车远远的已经经过了，然后他举起双手呼喊着，不可以过来，不可以过来。但是火车上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哎，我们知道坐火车常常可以看到铁道旁边有很多人在那边摇手啊，又有人在跟我们摇手了，火车上面有人，哎，有人在跟我们摇手，那我们就跟他摇手，看不到他的表情，看不到听不到声音，不知道他摇手是在干什么，只以为是有人无聊在那边摇手。好吧，既然都是打招呼，我们也跟他摇手，但是这个人有点奇怪，摇手是一次就好了，他怎么一次摇手都没有停止，都没有停止，都没有停止，慢慢经过，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那个火车的司机大概有一点事情吧，为什么他这样子？但是你绝对没有想到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是整个火车将要灭亡，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他继续鸣笛，但是没有停下来。这个人心一急，我总该做一件事情让他们很惊讶吧，我总该让他们做一件事情让他们吓一跳，否则他们总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危险。直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虽然不知道，这时候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却应该要做一件事情让他们终究要明白，虽然他们现在不明白。他那时候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们很惊讶，他拿起他身上的刀子往他手腕一割，血流出来喷出来，他脱下他衣服染满了鲜血，他知道唯有这个方法，这是唯一的方法。他举起这个布，这块衣服都没打满鲜血，在摇动的时候，车上的人开始尖叫，你看他，你看他怎么这样子。当大家在尖叫的时候，火车司机也惊觉到一定非同小可，立刻刹车，当车子停在他的高地前面的时候，他看着他这一块红布，染满鲜血的红布慢慢的垂下去，终于倒下去了。大家冲出来，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大家看着前面那个铁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当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危险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他在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人认为他是疯子，这个人不可理喻，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做呢？干扰我们，直到我们都停下来看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为拯救我们，大家就立刻拯救他。大家看到他这种样子的时候，流下眼泪来。我们深深被这样的一个爱来吸引。当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为拯救我们。弟兄姐妹，用这个故事进入到我们现在的生命这一点，有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到现在我们都还不明白，但是有一种爱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现在来面对这最美的爱。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五章，他怎么说呢？让我们明白。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再一次说，今天的题目是最美的爱，这个地方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今天一开始要让我们明白这爱，先让我们明白有一些事情爱它都存在，并不是别人没有爱基督才有爱。但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爱在这世上很多层次都存在，你也拥有很多不同的爱，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拥有基督的爱？他告诉我们说层次不同，不要以为这个地方有爱，那个地方有爱，那个地方有爱，我们满足了。不，有一个爱你没有得着，请你千万不要后悔，请你千万不要遗憾。那个爱要是你没有得着的话，你这一生永永远远的失落你生命的盼望。你觉得你现在有爱吗？你说有，但是圣经说先告诉我们说那个阶层的不同。好，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圣经说第七节说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也是有，就告诉我们说的确真的有爱，并不是没有。今天我当一个传道人，我真正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为把自己付出，把自己奉献，把自己完全舍身为了取一个义。我知道那个义的一个范畴建立在哪里，层次还是不一样。我当一个牧师，有很多人需要我，我也去看过他们，也有意外事件的，也有病痛的，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我看到也有很多我心酸我难过，我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必须承认有一件事情，就是层次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我看过有人在意外当中血流满面，我立刻在我理智里面做一个判断，我可以立刻在他身上行拯救，施行急救，我可以慢慢撕下他的衣服，虽然全身都是血，我可以慢慢的帮他敷药，慢慢的帮他急救，我可以做很多的帮助，就算他满身鲜血也不会影响我，我知道理智要胜过这一切，我该做的事情是怎样。但是有个层次，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消息，我的哥哥在南部，那时候我还在台北，出了车祸，现在怎样不知道。我立刻急着坐车到南部来，当我进医院的时候，当我看到哥哥全身都鲜血的时候，都是血的时候，躺在那病床上还在一急救的时候，我这种镜头看的很多。我平常是理智立刻还可以做，还可以安慰，还可以说很多叫你不要担心的话，但是如果他是我的亲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立刻昏倒，不一样，我的心完全的破碎，我吓坏了。他是我的哥哥，这人是临到我身上，我在这个地方慢慢知道层次不一样。神今天告诉我们说，为人人、为义人等等，你要知道有并不是没有爱，但是你要了解在层次上不一样。当我自己有小孩之后，我慢慢能够明白有一些事情我把它当作形容词，日夜没有休息，日夜不停的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也好，或者没有停止的、没有休息的为孩子挂虑的心焦急，我听过很多这种形容词，我把它当作形容词，我都会说父母的爱怎样怎样。但是当有一天我的小孩还小，他为什么39.5度都没有停，也都没有退烧，我也有祷告啊。当我在祷告完以后，到半夜变成40度，整夜是这样的发烧不停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日夜没有停止的为小孩所望，为小孩这样焦急，为他来看顾他，没有睡觉，24小时没有睡觉，原来他不是形容词，他是真的在我身上做得到。我可以连续一直不睡觉，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痛。神在这个地方再次告诉我们说，在不同的层次里面，你感觉到吗？你感觉到吗？有很多的爱在这世上一直在付出， 但是如果你是被他所拥有的，他愿意为你付出，这是真实的，并不是假的。但是你要不要把这个真挚继续往下走？其实他不是往下走，真实是往上走。有一些人，我愿意为你付出，我愿意为你死，就好像彼得说，我愿意为耶稣而死。那毕竟这个人物是值得吧？有人被训练当保镖，当保镖的有一个课程，就是当你所保护这个人，你突然发现他有危险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件事情，挺身而出，替他挨子弹。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保镖的话，你除了保护他，你要以生命来相付。但是必须有个条件吧，那个人总该是一个总统，或者总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那个人只不过是普通的人，你叫我以身来相付，不可能。今天也有一个设定，那个人必须是一个艺人、人人或者有名的人，我愿意这样做。但是现在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一个层次，那如果是我们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爱的层次里面最低级的也许就是我们，但是最高级的爱要在我们身上表达出来。我们这种不可爱的人，圣经说在这阶段里面有一个唯一，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有一种层次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超越的爱，当我们自己都还不明白，当我们自己都还不可爱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而做，愿意为我们而舍命，为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盼望，好叫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儿女，他就珍惜这样的一个盼望，神珍惜，所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你知道吗？当我们还不是他的儿女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超越的爱，他甚至到我们将要灭亡，他愿意为我们而舍命。我们举一个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前不久，这是一天，有这样的故事，在美国，有个父亲为他儿子打点，好高兴，你要去念大学了，我为你预备所有的该有的吃穿，然后预备最好的衣服。等一下，你到美国去的时候，到大学去的时候，你应该怎样来照顾自己？这衣服、这个穿的东西、这用的东西，我都为你预备好了。还有这个提款卡，你随时需要，我都可以随时付钱、汇钱给你。凡你所需要的，我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亮光进入到他里面，感谢主，我的儿子在神的荣耀里面，他得到了安息。得到拯救，他生命拥有永远的盼望。但是似乎有一件事情将要发生，我为我的儿子得到永远的盼望而感谢而欢喜而赞美我的神的时候，我现在要做另一件事情，我要把另一个人送入地狱，我要把一个人送入地狱。而这件事情跟我的儿子得到荣耀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生命里面的内容。他似乎被一个棒打醒了，我要起来做一件事情。我若是要让我的儿子的生命有真正的荣耀，我岂可因为我儿子的生命得到荣耀，然后因为我儿子的缘故把一个人送入地狱？如果那个人送入地狱跟我儿子有关系的话，我的儿子有人在神那里，他的荣耀的层次是什么？他立刻惊觉起来，他立刻到那个监狱里面看着那个犯人，那个犯人又看到他，你又要来干什么？他对他说，我决定做一件事情在你身上而做。他吓坏了，你要做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求法官赦免你，我对你有个要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罪。我愿意我儿子的生命的荣耀若是在你身上能够得着，我儿子在天上有真正的荣耀，我要接纳你，从此我要用爱我儿子的心来爱你。这个人在跟他出狱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愿意赦免他，愿意撤销这个告诉，虽然他还是必须判罪，但是他就被减轻了罪行。他出狱的时候，他把他当作他的儿子来爱他，事情改变了，他的父亲改变了，他的相信他儿子在神那里得到真正的荣耀，他的父亲心里面发出了一个仇恨，变成一个真正的爱，心里面得到真正喜乐，而那个人那一天开始也生命的改变，他 他得到一个新的儿子，他也得到新的父亲，生命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生。在神里面的记录是他儿子的荣耀加上生命，他父亲一个真正生命的表达，还有这个人生命的重生，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荣耀，他深知。今天我们就开始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知道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好处，但是我们凭什么必须要这样做呢？现在神就要开始用他的爱告诉我们，虽然这是一个故事，但是他有道理。为什么会这样的转变呢？他真的有道理。我要先从大纲里面第四点先来让我们看，这样的操练就是一个改变的唯一原因。这是什么操练呢？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又见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什么四个字，大家一起来念，神的荣耀。好，谢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地方前面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地方我不多说，这是生命操练的手段。我们慢慢就能够明白，遇到患难，我慢慢能够在患难当中，我不怕胆强，我能够忍耐，忍耐之后我慢慢就熟练了，熟练人生里面成熟的一个表达，到后来我就活出这样的一个不羞耻，不以为耻，反而我抓住真正一个盼望，有真正喜乐。但是重点在乎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四个字，因为如今你已经拥有神的荣耀，而他们没有。虽然他们是欺负你的，但他们没有神的荣耀，他们生命将要失落。他们虽然欺负你，但是有神的荣耀的赐予。而我看神的荣耀比一切更重要。如果神的荣耀今天在我生命里面，虽然他们嘲笑我，虽然你欺负我，虽然你压倒我，虽然欺骗我，但是我为你可怜，可怜的是你。我若是真的知道我有这样的荣耀，下面的手段我都知道怎么做了。先抓住弟兄姐妹，先抓住你今天到底有没有神的荣耀在你生命里面。如果你有的话，别人怎么说怎么做，有时候你会因着他们不懂事可怜他们，我不会在那个地方生气。有一个故事，在一个村庄里面，有一群小孩一起长大，其中有一个长得非常的壮硕，他叫大牛，他其中一个非常的瘦，瘦巴巴的，然后很多人都欺负他，然后每次在欺负他的时候，看到他就打他一个头，小不点，那种不，什么事情都不会，你看我游泳多快，你什么都不会，你要跑得多快，你什么都不会，你要爬树爬得多快，你什么都不会，我做什么你都不会，你只有一件事情是读书，只会读书，什么都不会。他慢慢长大了，到高中了，有一天参加大学联考，这个小不点他考上了大学，其他的你考上大学又怎么样，我还不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当老大，你到大学里面又怎样，我还不当我的老大。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小不点，这个瘦巴巴的每天被他们欺负，但是当他拥有换班后考上大学，那他深知道我将要得到什么，而你们每天欺负我，但是我却知道你们将要失落什么。你还是可以当你的老大，但是你的老大在你的生命的范围里面渐渐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大家的价值观改变以后，你的老大会被人家嘲笑。我真的又过了10年，这位小不点有一天大学毕业的，很用心的在读书，成为大学教授。他回来的时候看到一种感觉，这个大牛还是当老大，但是大家都蛮厌弃这一种样式，只会说说，一天到晚嚷嚷，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你那种老大的样式，大家渐渐的在唾弃，曾经威风过又怎样？但是现在大家看他回来的时候，让我们尊敬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回来在将要做一些事情，对我们乡里有帮助，教育我们。谁知在几年前，大家瞧不起的，但是他自己知道，我将要拥有的是你们所没有的。虽然你们欺负我，但是没有关系。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用这样荣耀，他来找这个大牛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来工作，一起来做事？ 跟我一起来享受我的荣耀，在我学校里面成为我的助手，帮我做一些事情，我的荣耀要将来要跟你分享。这时候他这个大鸟才知道我的威风在哪里。真正生命的巨人不是孔武有力，真正生命的巨人在一个曾经愿意忍耐、愿意在老练操练里面慢慢长大，他的长大的样子在乎他生命的内容，但他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没有人敢轻负他，没有人敢责骂他，没有人敢轻视他，大家看到他都是尊重。他是我们生命里面巨人，他是我们乡里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有人在嘲笑我们，有人在欺负我们，我们生命气得要命，我们立刻做的反应就是你给我记得，你给我记得，我要用我的方法来报复。结果我们生命又重回那种嫉妒怨恨当中打滚过一生。我们生命盼望在哪里？神今天告诉我们有一个爱，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超越的爱。当别人都不明白的时候，这爱已经临到你身上了，你要不要现在就来珍惜？如果这样的一个操练你能够得着的话，真正尊贵的生命今天就临到你身上，从这一点你开始行走你的天路。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其实这爱就是奉献。神说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就是荣耀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也许知道有这样的改变，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生命的方向，我们也知道这叫做爱，而我生命当如何在这当中来操练经过，如何把眼泪抹去，如何眼睛来看神的爱，如何进入到生命里面的流露，然后尊重那流露。这故事什么呢？很久以前在阿富汗的小国里面，它里面有很多的内乱，民族跟民族互相的打，家族互相的争斗。有一次一个家族跟一个家族又在吵架，打起来了。这个大家族打起来就好像军队一样打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然后被震倒之后被送到医院里面躺下来。终于他醒来以后，他立刻把纱布撕下来，我要带出去，我要报仇，谁敢这样子把我眼睛打瞎，我要出去报仇，我要立刻把他打死。那个医生把他按下来说，你稍等，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再出去报仇，因为你来到这个地方总要了解你是怎么被救的，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他说好，你说吧，说快一点，我还要出去报仇。他说在这个医院里面流传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现在跟你有关系啊，跟我有关系。什么故事？25年前，英国曾经派两个军官来到阿富汗来出差，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但是他一到阿富汗的时候立刻被变为是间谍，被下狱。这两个军官被关到监狱里面，说吓一跳，我今天来这个地方是要出任务的，是国家派我来这个地方出差的，今天被秘密的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你们判我什么罪？你们结果判我间谍，判我死罪。他在那端何等的绝望，发出各样的一个呼声，没有人听得到，东西都被剥夺了。当他们在绝望的时候，身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军官他有一个小册子拿出来，跟前面不要拍出圣经，他打开，是他妹妹送他的一本小册子。这小册子看书名叫做祷告簿，他妹妹写一些鼓励的话，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仰望神。他就开始试着看看里面所说的话成为我的祷告，我就开始祈求神拯救我脱离这个牢狱，祈求神帮助我， 借着这个祷告，不跟着同伴一起彼此分享过这些日子。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有；两个礼拜过去了，没有。他们的祈求慢慢的开始改变他心，里面所祷告的内容，慢慢让我发现神怎样与我们同在。他开始改变里面的祷告文，这祷告簿里面开始记录他里面怎么生活在这牢狱里面，他们彼此的生活分享，还有到还有他们祷告的内容。最后他的祷告内容开始改变了，为这国家祷告，为这阿富汗祷告，为这个囚禁他们的人祷告。我真的要就祝福这样的一个地方，神让我生命借着祷告簿，借着祷告操练，我没有别的，每天都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我只有跟神交通。我越跟神交通，越安静的时候，越发现神要来拯救我，而且也借着我要来流露出一个力量出来。他在祷告簿里面所记录的完全不一样的内容。这祷告簿到一年后终于停止了这个记录，最后一笔不是他们写的，最后一笔是他们同牢狱的人其他人写的。他们两个在那天被拉出去枪毙了。故事是不是这样结束了？很多的祷告内容在祷告簿里面，最后一笔是别人写的，他们两个那一天被拉出去枪毙。过了21年，有一个苏俄的商人经过一个旧书摊，看到一个小册子，拿起来翻一翻，很多看不懂的文字，但是他看得懂后面，这个好像这个人用心写了很多东西，然后后面有一个地址还有人名，我想这个对某人应该是蛮有意义的，蛮重要的吧，他有一个感动，对某人应该是蛮有意义的。他就照那个地址把它寄回去，他应该很有意义。原来那个地址就是他妹妹，他妹妹收到这一个打开我哥哥的东西，他就看我哥哥在哪里，结果他才知道那个日期21年前我哥哥已经死了，而且死在阿富汗，死在那个地方，死在牢狱里面。他发出心里面的愤恨，为什么把我哥哥处死的？我这21年来一直为我哥哥祷告，平安祷告，神啊，难道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吗？难道你没有听我祷告吗？我要开始国际的控诉，是为什么把我哥哥杀死了？我开始用尽各种方法，还有什么管道要来国际的控诉？但是当他开始读这祷告簿的时候，我哥哥怎么那么可怜，每天的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他。但是他翻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看到他哥哥所写的文字，我为这国家祝福，我为捆绑我的人祝福，祈求神能够拯救他们。他妹妹好像被圣灵打醒一样，一个亮光进到他里面，神啊，我不是在为我的哥哥平安祷告吗？我现在发现神听我祷告了，这21年不是没有听我祷告，我看到我哥哥改变了，我哥哥走的时候不是这种样子，我现在看到我哥哥所写的内容，我让我惊讶，神啊，你赐给他一个新人，他生命所流露出来是一个赞美跟感谢。我哥哥走的时候不是这种样子，神，你已经听我祷告，你已经赐给我一个新人，我哥哥他现在是完全崭新的荣耀在神的国里面，我应该为此感谢才对。神啊，你的作为奇妙让我没有办法了解，我哥哥若是能够为这个国家祷告，若是他能够这样改变向着神，他的生命是一个被拯救的生命，我哥哥的生命是一个被拯救的生命，虽然他今天在神那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被拯救的生命。我要感谢这内容所说的，如果是要祝福这个国家，我要让我哥哥的祷告实现。他立刻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他妹妹那时候年纪也大，很多的财富，他立刻把这笔钱寄到阿富汗一个医院里面，说替我订一张船。从此以后，任何阿富汗人有需要的、有病痛的、有需要拯救的、没有钱的，凡是躺在这张床上，就是完全义务的医好他、帮助他、拯救他，把神的信息带给他，让他得到完完全全的拯救，不收任何的费用，完全义务就是拯救，为了纪念我哥哥曾经祝福这个国家。这医生说完，告诉这个即将出去报仇的人说，你现在就躺在这张床上。 这个人安静下来了。我的生命被人用无比的爱拯救，被一个我们曾经加害他生的人，他今天用爱来改变我。多少人叫我不要再去打，多少人规劝我，好像很多力量来维系我，做不到，我听不听。但是如今我发现有一个爱比恨的力量更大，这爱今天连到我身上。当我这二十几年来都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爱我们了。有个爱超过恨，有个爱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力量，他今天临到我身上，他安静下来，他跪下来，若是真有这样的神的话，我愿意，我也要改变，我不再去报仇了，因为我的生命本身也是被一个很大的力量报恩过。这个恩是根本我们都不可爱，但是恩典今天临到我身上。神啊，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却借着一个人我认识你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你今天已经得到了，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为什么你已经拥有这恩典那么久，而你还不认识他呢？你现在所坐的位置就是他跟你发生关系的一个地方，他为了你把他自己，圣经说的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拥有这爱那么久了，你要不要今天明白然后珍惜，然后跟神说，我不要再流离失所漂流无定，我今天就要你的爱。你今天就可以跟神祷告，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安静的，让我们安静的时候看到我们生命的内容，还有我们生命的可贵。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不漂亮，常常以为自己不够好，我们有很多的抱怨。亲爱的主耶稣，但是我们这宝贵的生命却在我们在抱怨当中被拯救了那么多次，被安抚了那么多次，被安慰了那么多次，而且你也为了我们的这么不可爱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求主你这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现在安静向你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拯救我，谢谢你爱我们，更谢谢你让我生命能看到这恩典。我愿意在时候接受主你成为我的救主，也愿意我将来的生命每一步每一步也是这样活出来，好让我们四周围的人知道基督的生命是活泼有功效的，而且能够在我生命上面生命里面显明出来，而且这盼望将要直到永远。我若拥有神的荣耀，我还怕什么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 Thank you.